你好，威廉。
你好，海兰。
我知道您在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呢，目前是从事志愿者的工作啊。那您作为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志愿者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上海的这个状况当中是分成至少两级的，一级是社区层面或者说街道层面，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协调每一次做核酸的检测，然后呢就是小区之外的物资的运送，这种呢我们可以认为是社会面的志愿者，他们的级别相对比较高。那么我从事的呢还没有到这个级别，因为那种级别现在目前来说，党员、民兵、预备役这些是目前已经发了动员令，大家被召集的范围，他们是优先级。那么我参加的呢是小区里面的级别，那么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解决最后500米的问题，当物资运送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们这边应该是有人要对接，我们穿好防护服，然后往各个楼道里进行运输和分发，这是我的工作职能。
那么对于新冠呈阳性的病人，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新冠呈阳性的病人按照政策是一定要被及时的转运走。
具体转运到什么地方？
因为检测出来呈现阳性的病人的数字远远大于事先的预期，所以现在国家正在紧急的造方舱医院。那么在方舱医院合适的床位已经达到要求之前，现在呢就比较随机，看哪个地方还有空位就会拉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来说叫做临时的隔离点，而不是根据各个区对应。
对于密切接触者，你们又是如何安置的呢？
新冠呈阳性检测出来之后，他会和同一个空间里面的密切的接触者当作同一类去处理，就是及时的要被转运到一个姑且称为是隔离点的地方。我为什么没有说是方舱，是因为它未必能达到方舱的要求，现在政府正在紧急的追加床位去满足收治这些新冠病人和密接者的这个要求。我印象当中上海一开始为这次的疫情准备了差不多有1000把个床位，但是现在这几天已经把公共的一些场馆，比如说世博展览馆，现在全球最大的虹桥那边的一个会展中心都正在紧急的变成方舱医院，包括长三角的江苏、浙江、湖州、宁波、慈溪这些地方也都在紧急的把宾馆、疗养院、温泉度假中心都变成了临时的隔离点，那差不多是有10几万张床位的这么一个级别。在这造好之前，那么现在来说就有点像我们开玩笑说是像开盲盒，就是你不知道会运送到哪里去，所以就会出现现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会分配到一些废弃的菜市场、教室，还没有竣工的建筑，甚至有上下水、有热水，就可以成为一个临时的隔离点。那么等到方舱造好了之后，再会被陆陆续续的转运到那些地方去。
我好像是听说有一些小区在验出新冠呈阳性的病人之后啊，他因为目前也没有办法送到方舱医院去，那有些阳性的病人呢，他是在家中休养了2周之后又转阴了。你们小区有这样的情况吗？
对，因为国家也在一边的转运病人，一边在紧急的造方舱医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朋友中的小区，包括我从新闻上看到的，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下呢，也还是会继续要拉去隔离点。为什么呢？因为当医护人员发现你阳性又转成了阴性之后，宁可是把这个问题的判断留到方舱医院，让方舱医院来看你是否符合放出来的标准，而不会就是说看到你已经转阴之后就不收治了，因为这样风险非常大。
那如果这个病人到了方舱医院之后验了很多次他确实还是阴性的结果的话，这些人又怎么处理呢？
理论上来讲他是可以回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恐怕还真没有可以回来的人。
那如果你们小区内有人需要定期去医院治疗，比如说像尿毒症患者需要做血液透析，或者是癌症患者需要在术后接受辅助化疗或者放疗的情况，你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目前政府是给了一个管道，就是如果说是有你刚才说的现象的话，包括你突然之间觉得心脏不适，你是可以打120，然后让急救中心专门的车辆进来帮你做1对1的处理，或者说是你有固定的需要去血透 非常重的那种病需要去医院里配药的话，小区的物业和社区的干部是可以给你盖这个章，你是可以出去买药的。这个是在我们小区里面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我也听说啊，好像也是有类似的这个患者，就是因为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再转到另一个医院，然后就来不及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有人突然犯心脏病，他拨打120，前面有400个人在排队。所以就是可能理想状态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可以得到急救的，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
我们小区没有，但是我周边的人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国家给你开的那条路你正好没有遇上，而你遇上了那种你要冲破所有的管理体制，你要走绿色通道的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你就会碰到最基层的管理上面的个人理解问题了，就是说所有的解读政策的人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可能卡就卡在门卫上，卡在门口的警察上，这种问题也就是目前暴露的最多的基层的那一级的理解。在我们上海有些小区门口的保安卡死了一个病重的患者，医院的门口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是出现在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也跟这个每个小区的服务人员的教育程度和个人素养有关系呢？好像有的小区因为是比较高端的小区，它可能对政策的理解上它是处于一个还是比较开明的一种方式，出于一种比较人道主义的方式去考虑，比如说有特别严重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以阻止他去接受医院的治疗，因为他必须要去接受治疗。那么在另外一些小区呢，可能他觉得说不行，怎么着都不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你问得很好。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我也在思考，我理解下来就是你把什么当做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很有关系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种种问题跟制度其实是不冲突的，它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制度为本的问题。国家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不会谈及这么多的细节，但是在最终执行的人上面，懒政和勤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完全可以在不破坏规则的情况下一刀切，就是只要红线我不碰，剩下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以人为本，制度是死的，人是第一重要的。当出现了这种疑难杂症或者是危及生命的时候，我是不是先要保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考验管理智慧和管理能力的一个问题了。这种问题也就造成了现在很多的纠纷矛盾都是点在这个层面上。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上海市民抱怨食品短缺的问题，您觉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很难想象在上海，在一个2600人的大都市，甚至中国第一大的经济城市，会出现食物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个现象确实在发生。为什么呢？第一个，政策在制定的过程当中，还是一些细节在一开始并没有考虑那么周全，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仓促下下去的。现在比如说许可证是一个部门去发，但是路上的路障，这个地方可开可不开，又是另外一个部门去管理。甚至比如说城市和城市之间，有些物流的仓库它并不是在上海，在周边的城市，像京东就是这样，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城市和城市之间是不通的，而这个又属于另外一个部门去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出发点和实际执行当中的这些困难就会变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小区里面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通过外卖自己的团购可以实现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保障，但是事实上司机没有，因为司机患上阳性被封在隔离点了，所有的能够送货的人进不了他所在的那个区，再加上基层干部的人手不够，协调的能力极差，导致资源物资堆在门口，不能分发在应该要分发的地方，甚至由于时间拖久了，那些新鲜的肉速冻食品发到居民手里的时候都已经长毛变质了，这些情况比比皆是，就是协调相对来说是一个空白点。其实我认为目前上海的这种情况可以当作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暂时的状态所有的物资所有的命令都应该是垂直化的，快速的达到最末端，这是最高效的处理方法。所以一开始其实上海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也是在摸索的走，前段时间大概有2周左右的黄金时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乱，希望还用以前的温文尔雅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去操作，完全没有打仗的一种紧迫感。在一开始的时候，疫情的扩散，人员的流动等等等等，就是当断不断，当管不管，当控不控，所以就造成现在非常被动的一个几何级的数字上升的情况下，再用最开始的方法去处理。
我现在感觉在上海的老百姓对于大白好像是特别拥戴的，那么您觉得大白团队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怎么样呢？
大白是我们送给检测检疫人员的一个昵称，因为他很辛苦，穿着全身包裹起来的白色的衣服。
嗯，
一开始的大白的概念呢，就是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但是呢，现在网上出现了很多的对于大白的负面的一些视频言论，是什么原因呢？这些大白往往不是专业的防疫的检验人员。比如说我是志愿者，我在小区里面活动的时候，我也是要穿上那个白色的防护服的、那么街道的保安联防队就是人员的素质和口碑相对来说比较差的，由于暴露在公共场合，他们也要穿上白色的防护服，所以他们也被叫做大白。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和你刚才说的我们很拥护大白是完全相悖的，很多的矛盾往往是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大白打人、动粗、骂人，这些极端的事情，脱下那身大白往往还都不是防疫人员。其实我们骨子里到现在为止非常尊重那些穿着白大褂的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包括全国各地来支援我们的，连觉都没有睡，凌晨到半夜就回去了，因为不想占用上海的住宿的资源。
嗯，
他们才是真正的值得尊重的人。
我也同意这点啊，因为他们是非常具有专业精神的这么一批人。那我知道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应对和抗击新冠疫情的政策，上海采取的呢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先生啊，也曾经公开表示过反对过度封锁。而目前上海市民当中呢，也出现了对这一政策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您对此怎么看呢？
其实从一开始这两派就一直作为两个对立面有意识的被进行宣传，造成了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人似乎就认为这是电池的正负两极，势不两立。其实我的个人理解，他们两个都有一只脚是迈在对方的那一边。我举个例子来说，政府希望动态清零，是在事态可以控制的情况下动用一切力量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就是说当上海如果出现在几千个一万个的时候其实是管得住的，只要真正能够做到应检尽检和应拉尽拉，降低人的流动性，在两个礼拜之内是可以把它控制住的。所以他并没有否定就是所谓的保证经济还能够正常运行，大家不要受太大的控制。那么张文宏所代表的这些科学派其实也并没有否定动态清零，也并不是提倡所谓的躺平。张文宏在一些论点当中他也提到过，动用这些资源所消耗的国家的经济打击非常大的，上海停一个礼拜和停两个礼拜这些时间的代价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除非国家层面，你让上海自己来担这个责任上海是担不起的，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枢纽，甚至不夸张的来讲是全球的产业链之一。但是现在第一，上海错失了第一轮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的决心，还沉浸在最早的一个奶茶店是一个中风险地区的所谓精准防控点，低估了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第二，上海的政策的神经末端就是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意识格局还远远没有达到上海市政府或者是中央所期望的一个高度，这次表现非常拉胯就在这里。所以上海当断不断的犹豫状态影响了他把问题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状态。那么国家所谓的动态清零现在就要花10倍、20倍、30倍甚至几百倍的钱和精力去牺牲掉以后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总结下来就是，第一，把张文宏的论点和动态清零严格对立化是完全不正确的。我非常欣赏张文宏，因为当时也是他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说党员要冲在最前面，到现在为止他的所有论点我觉得是也没有错，现在的这种代价大家都会去掂量值不值得的问题。
嗯，
你也看到了这个数，13万病人一个重症，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房贷、车贷，包括工作丢失，都不断的去面临，包括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小区里面连饭都供不上，连粮食、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到不了，去抓了那么一个可能对生命有威胁的人，是不是值？这个问题现在扩展的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要检讨，科学派没有一个很好的政府的执行的支撑，让科学派只是停留在嘴上，而行政部门没有尊重病毒的自然规律，已经发展到40%甚至50%的点的情况下，还用0%的起点的处理问题方法去处理它，那么它会不会出现第二次反扑、第三次反扑、第四次反扑？今年整整一年，如果再出现两次这样的一个封城的情况，中国的经济还要不要发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像这个问题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讨论了，谁讨论谁就是不正确。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威廉在百忙之中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希望疫情会有所好转，上海能够早日解封，居民生活呢也能够回归到常态。